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啊，他们都是文化人啊，可以说是。那首先我们欢迎我们西雅图资深的柯小明律师，欢迎柯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小袁好，晚上的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是杨一爽，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的主持人，现在人在纽约啊。谢谢一爽参加我们节目。
哎，谢谢小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之所以请两位参加这个节目呢，就是最近大家都在非常热烈的讨论，就是进来，就是因为最近的那个奥斯卡奖啊，我们知道就是有我们华人导演赵婷导演的电影《无依之地》，他夺得了3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还有最佳女主角奖。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华人的盛世，在美国华人在美的华人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也是我们华人之光啊。作为导演赵婷来说，那么我们呢也想趁这个热度啊，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呢，两位就是一爽呢在纽约呢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柯律师呢就是看过这部电影的原著，所以呢我想请你们谈一谈你们看这个电影还有看原著的感受，就是首先就是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意不意外，就是无依之地能够夺得奥斯卡的这个3项大奖。
我其实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意外，我去年9月份是在纽约电影节看的这部电影，当时纽约电影节选中这部电影作为中场，叫 centerpiece， 就是一般一个电影节会有开场片、闭幕片，然后中间一个 centerpiece， 就相当于是三部最重要的选片，就可以看出当时其实主流对这个电影的关注就挺多的。然后在之前其实 Nomadland 就无依之地已经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所以当时其实已经知道这部电影到时候在奥斯卡或者在金球奖肯定是会有一些作为的。然后我当时看完，因为其实说实话我是因为大半年前之前看的，所以现在印象不是很深。我当时看完以后觉得确实是部好片子，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突破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没有感觉什么特别的，但是确实能感觉到它是部好片。对，然后主要它讲的就是一个可能柯律师他看过那个原著知道，就是这个片子就是一半真半实，他主要通过女主人公然后把那些现实中那些人串起来讲了一个故事。
小主持人不在了，那我就接着说。
我们可以继续说。对，
我们继续说。那个我看这本书呢也是一个多月之前有一个在纽约的朋友他推荐我，然后给我寄来这本书，所以我讲我一定得看嘛。然后呢我大概看了一下他的介绍，那我觉得这本书和我以前不久前看过的另一本书，这个大家肯定也听说，是叫那个《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Clergy）。然后我想这两本书，我觉得好像是像一个姐妹篇，因为那个《乡下人的悲歌》呢，是讲的是那个他有时也是有一个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年轻的律师，他从小生活在那个 Appalachian Mountain 和那个铁锈带Rusty Belt， 那个因为也是因为那个那里比较贫穷嘛，特别是在铁锈带，因为这个工业的全球化，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失去了工作，原来的蓝领阶层都被抛到了社会的底层，经济上社会上，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被得到重视。那个看那个 Nomadland 的介绍呢，好像也是说的是，就是一批大多数是银发族嘛， 他们因为是08年的这个金融风暴的这个重息吧，他们就失去了，他们付不起房租也付不起房贷，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游牧的住在车上的这样一群人，大部分都是退休的或者即将退休的，所以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在打零工打季节工，所以我就当时觉得好像这两本书应该是姐妹篇。然后呢这一群人呢在当时社会上没有被得到足够的同情和那个重视。其实对这群人我原来知道的很少，特别是对那个所谓的坐在车上在公路上行走奔波向社会讨工作的这批人根本就是第一次听说过。就像那个作者说的，他以前看了，他的作者是在那个美国的东部长大的嘛，他看到那些在房车上的觉得好像哎，这些人都是蛮有钱的，然后去享受去旅行，但其实不是，这些人是他这个作者写的这本书，他们是在向社会讨生活，是被抛弃的，是付不起房贷和房租的这样一群人。所以我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哎，我想来看这本书。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刚看了一大半，我觉得这个写的很有特点，因为他是一个记者写的，他用了换了三年的时间跟踪了解行程15000英里。他是在那个 Amherst College， 这是个美国最好的顶级的文理学院，然后又是在 Columbia 的 Journalism School 上的学，所以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这本书我觉得写的真的是很好，和那个乡下人的悲歌还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比较。但这两本书都写得很好，而且都被改编拍成电影，都受到欢迎，当然也有不同的评价。就像在美国现在这个分裂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好，党派纷争也好，对同样一个节目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那个乡下人悲歌，它其实也是去年上映的，去年大概10月份，基本上跟 Nomadland 是同一时期上映的。就是像柯律师讲的，它可能主题什么都比较相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电影层面上来说，这个外部的评价对这两部片，尤其是从获奖层面来说是大相径庭的。Nomadland 今年得了3项奥斯卡大奖，金球奖、金狮奖，之前纽约电影节什么的都是备受关注。乡下人的悲歌呢是朗霍华德，也是个大导演导演的，其实他的名气是比柯一照是要大很多的。但是今年基本上这部片子出来没有什么水花。其实艾米亚当斯在里面是主演，他为了这部片子增肥了很多。之前艾米亚当斯其实基本上他选片非常厉害，他选那些片子他基本上获得提名几率也很高，但是今年基本上就是各项大奖是没有怎么给他提名的机会。其实也能反映出来，就是主流的好莱坞那种政治倾向，对于这种片子可能是不太受待见。对，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一点。
是，
我看那个《纽约时报》他的评论啊，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得到安顿，他们就只剩下希望，这种稳定与流离。家园的虚幻慰藉与大陆的危险诱惑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赵婷广阔而亲切的作品无一之地的核心所在。那么就是这些主人公都是可以说是就是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对吧？就是说在美国的社会当中他是被忽视的。那么就是说很大多数人可能的生活可能比他们过得要好很多。那么不知道你们看这个电影还有看小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共鸣？就是
我看的时候有几点共鸣吧。第一个是观看的形式，我当时是在汽车影院看的，就是我本人其实是在车里面，然后这个电影里面可能70-80%的场景也是在车里面，所以这个是一层共鸣。第二层共鸣是因为其实影片开始这个 Foreign 就是他主人公，他是在亚马逊仓库打零工，就是为了 就是支持自己生计。我其实是在2016年夏天的时候去过亚马逊的仓库，就是进行了三天的那种体验吧，就是真正是跟仓库里面工人就是一起负责打包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也都经历过。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我觉得就是他其实说的是一种现代人的一种迷茫吧，就是可能再往前倒退，美国可能更早一点，可能100年前吧，大家可能都是为了生计奔波，很少会考虑自己内心真正需求什么。现在我觉得物质条件发达了以后，反而大家更加倾向于自己内心的需求。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叫自己叫 houseless 并不叫 homeless， 其实是一种选择。我觉得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来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是这个电影里面也说了，当时 Fern 是有这个机会，他是我觉得他是跟另外一个年龄相当的一个老年男性可能是有一些情愫在里面的，但是他其实选择离开他家。我觉得这是一种个人选择，就是如果投射到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年轻人虽然有比较优渥的那种生活条件，但是可能内心比较空虚比较迷茫，有些人可能也会上路，去寻找自己精神上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三点共鸣在里面吧。不知道柯律师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所以的感受都是从这本书里面来的。那我先说一下那个看这本书吧，这个因为他是讲那个游牧的吧，就是说是游牧民 Normans Nomadic people， 就是讲那些在游牧的嘛。那我想到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那个是这本书是我这是印象蛮深的，他是那个 John Steinbeck， 那他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然后他出名的这本书呢是《愤怒的葡萄》，他讲的是在那个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的时候，那个从 Alabama 一家人他为了讨生活吧，就往西面走，往 California 走，然后一路上当然有很多困苦啊，艰难啊，碰到很多问题，这个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所以他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本书当时的影响很大。但是也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本就说啊这个书写得很好，还有一个说写得不怎么样。当然他最后不是这本书，是另外一本书，好像是叫人鼠间，人和老鼠之间，他是得了诺贝尔奖的。所以我就想这个，我就马上想到那本书。我觉得这两个书，那个是发生在30年代，那现在21世纪的20年代，那差不多有80-90年了吧。所以这个社会很多事情它就会又会重演，但是它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那个现在这本书里面刚刚这个你讲到那个嘉宾，另外一个嘉宾啊，这姓是杨是吧，很不好意思名字没记住。这个因为这本书我觉得在现在受到一点重视，获奖当然有他艺术上有他成功的一面，这方面我不是太了解，特别是没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他也反映了现在社会上这个争论的或者有分歧很大的 polarized 的这个 society 的一些问题，就是对的贫富差异。那因为我一直也在关心这个事情，报上也好，不管是左翼的或者右翼的报道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只是说解决的方法不一样，认可的程度不一样。那个现在你说那个作者提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他这个美国最富的三个人，一个是Amazon 的 Bezos， 然后 Warren Buffett，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他们三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是相当于美国 lower 15% 他们的总和，这个差异就很大很大了。然后说他那个差异啊，在世界的 developed countries 当中，美国是排在最后的了，已经是那么大的差异。65年的时候 这个公司的高管 corporate executives， 他们和普通工人的工资比率是20:1，到现在是250:1，所以你看这个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和我现在我大多数人所关注的这个课题啊，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这些部分人，这个作者所提到的，他特别他才重点提到的其中三个人吧，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已经是退休的英法族。当然，里面也有那些他追求自己的独立、追求向往自然这样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也是有的。而且这个从这个就是说，那个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我也得看一下书。Anyway。不过他讲的是我有一个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啊 ？Sylvain Demers， 这个里面是一个女的，她是个退休60多岁的，她是拥有伯克利大学西班牙语文学专业和文学专业的这个一个毕业生，然后她在那个作者在里面引用了她写的一首诗。他一方面他是一个就是说是退休了，他生活上碰到很多问题，就是一个人了，这个开一个车也不是很好的车，然后他有一首诗，我觉得我看了几段，我摘录了几段了，我想可以试一下是不是反映出就这些人当中有他的那个作者把他们这群人看作是，他说是 mindset 是 middle class，然后他们 appearance 也是 middle class， 他是中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行为举止。所以他这首诗是我引了几段，三段这样，这个我觉得写的蛮好的，而且可以从中读出他们的独立啊，他们的幽默，他们的自信，有时候甚至还有一些的苦中作乐。那个他一段有一段开始这样写的，他说 old beat up high top van。Like living in a large tin can, no rent, no rules, no man. I ain't tied to no plot of land. 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破旧的高高的面包车，就像一个大罐头，没有房租，没有说服，没有约束了，没有男人，我不受土地的捆绑。然后他又说 ，I've got two cool forests from summer fun.Wintering in the desert sun, I'm old gypsy soul with the new girls, queens of the land. 他说这个中文意思说，森林的凉爽让我享受夏天的乐趣，沙漠的温暖让我体验冬天的温暖，我怀揣新的向往，又有吉普赛灵魂的引领，我们是公路的皇后。所以你看他这个是这么一个经济上蛮困难的一年只有退休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以前有过很好的教育，他一面在找工作在打工，同时呢他还会有这种心态来写这样的诗。他最后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I've got a large felin to keep me sane， felin 是指一个大的猫了，大猫咪， a lovely Layla is her name， not really wild but not too tameQueens of the land， 这我有一只大猫咪让我保持理智，可爱的莱拉是她的名字，虽然有点淘气但还算顺服，我们是公路的皇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人你看他们就是说是一方面他们是因为生活的压抑没有办法迫于生活，但是他们还保持了对生活的那种热情，这个我觉得这些就是说对我身上我觉得还是引起很大的共鸣。这我觉得和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这个生活的追求啊可能还是不一样，还是有不一样。中国人当然也有很多很成功的，物质上很成功的很享受的，但也有一些还在蛮艰苦的生活当中挣扎的一些人。但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者在选择这个不同的人啊，点出不同的主题，也可能从电影我没看过电影，但是我希望电影里可能也会反映出这样一批人的心态 ，middle class mindset and appearance。
对，我其实可以说一下，就是电影里面， 我记得有一幕场景，就是这个女主角，其实女主角是书中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是电影里面把她创作出来的。她在里面其实也读自己背诵了一首莎士比亚的诗，所以从那个场景你就能看出来，其实这些人其实是有比较好的教育背景的，至少是尚可的教育背景的。我其实还想再说一下，就是像那个柯律师提到的某种政治立场吧。赵婷就这部电影的导
好，我
演，
们
他其
暂时进一下整点广告，然
好
后
的，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通过 Zoom 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纽约的杨一爽，还有来自我们西雅图的柯小明律师。那就是我们讨论的呢，就是赵婷，又是来自我们中国大陆的那个年轻的导演赵婷呢，他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那个3项大奖，就是同时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那就是在华人在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奖的历史上呢，李安以前获得过3次，他是分三次，不是同时获得，就是2001年他获得过最佳外语片奖，是《卧虎藏龙》，然后2006年，凭那个《断臂山》获得最佳导演奖，那2013年呢，通过那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最佳导演奖。那以前那个陈凯歌的电影就是叫什么来着，
霸王别姬
的获得提名啊，没有获得奖。然后所以赵婷是创造了历史的，就是特别，我觉得这是我们华人特别大的一个成就。而且他特别年轻，就是而且是完全是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仅仅是首个就是非白人的女性导演，就是获得奥斯卡导演奖的女性导演，然后也是首个亚裔女性导演，是吧，获得这些殊荣的。所以这些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华人的骄傲。那么但是呢，因为有政治原因，他的获奖消息在中国都被屏蔽，这部电影都没有办法就是排上档啊，没有办法公映。那么我 我想请两位就是对赵婷获奖啊有没有什么评论跟感想。
其实我当时第一部看赵婷电影是她之前的一部关于驯马师的一个电影，我来想一下名字叫什么。
应该就叫驯马师，
叫骑士。对，骑
士
啊。是关于一个应该是一个西部的一个年轻人，就是因为受伤然后如何自我修复的一个故事。其实那部电影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女性，更看不出来是一个亚洲的女性拍的电影，因为它真的是感觉是非常非常纯粹的一部以男性视角或者非常粗粝的那种视角拍出来一部西部片。在之前的2014年他其实还有部电影叫哥哥教我的歌，同时也是关注的是美国的那种弱势的少数族裔的群众吧。所以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赵婷她其实本科学的是政治，所以她电影里面或多或少至少她的选片是会投射出她一些的政治的立场，但是她自己本人也说过她是不想要把自己政治立场挑明的摆在电影里面的。所以其实或多或少如何解读有时候是观众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也不乏是导演的一种手段。再说到那个赵婷得奖，其实这次赵婷得奖真的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是《寄生虫》的导演可能是首位外语片夺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然后赵婷这个是其实是第二个女性导演在这么多年几十年的历史上首次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然后当然她同时也是第一个亚裔的女性得到这个奖。另外一点就是赵婷其实抛开只跟女性或者亚裔角度来说，她自己这一次的那个提名她其实获得四个提名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还有最佳改编剧本，这个是在所有维度来说一个电影人能获得四项提名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抛开最佳女主，因为这个确实不是赵婷能左右，但是另外四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我要说的是如果要问我觉得这件事怎么看，我觉得其实挺可惜的，因为有时候一句话之前说现在说时间不同、角度不同、语境不同，其实解读来说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本来这部电影其实是国内已经有排档已经有定档但是定档当天是没有上映，我觉得也挺可惜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也无法评判究竟赵婷的立场是怎么样，但是就像有句话说的，艺术家有国界，艺术没有国界。我觉得无依之地作为一个怎么说，从奥斯卡角度来说评选出来是当年最佳的影片，我觉得没有能够在大荧幕上呈现给中国观众，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尤其是其实国内现在新冠疫情已经是控制住了，大荧幕电影什么的其实不受限制，就是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美国你想要去电影院看部电影的话其实是件挺难的事情，首先当地影院要能开，其次是你有这个胆量去看电影。在这个情况下其实真正能去电影院就是从这种传统媒介看这部电影的人少之又少，很多人可能就是在网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这部电影。在国内其实如果它能上映的话完全是可以给观众提供这个条件的，但是这个没有上映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可惜。
克里斯您是怎么评价的这个事情？
这个怎么说吧，就是从如果我们避开政治来讲，那个因为很多事情或者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可能看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但是我也同意，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部电影。不光是因为它是出自于一个中国女性，年轻女性，而且第一次获得这样一个殊荣在奥斯卡奖。你知道国内多少过去吧一直想冲击这个奥斯卡奖，冲击诺贝尔奖，这个很多是花了很多很多钱大片，感觉好像总是好莱坞电影是大片， 但是那个啊，赵婷她导演的这部电影，当然她有她幸运的地方，除了她这个艺术上，她有她独特的视觉视角，她也有她幸运的一面，因为她那个女主角，那个
Frances McDormand
对吧？对，对，她是看了，她是买下了这部书的版权的，然后呢，她看了赵婷前面拍的这些电影，她觉得这部电影她来导。他来拍非他莫属，那个我想就说明他这个 Frances McDormand 是一个很这是第三次获得奥斯卡女主角奖，是不是？对，Best Actress。 所以我想他可能从他这个他的审美啊，他的艺术的眼光有他地道的地方，所以这个赵婷能够得到他的认可，我觉得也是有他自身的成功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从艺术上来讲，这是一个蛮成功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我觉得应该，让好的作品吧，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赵婷是16岁才先去的英国，也不会讲什么英文。现在很多16岁的中国的孩子英文讲得好的很多，比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都讲得好很多。我是出来蛮早的了，很早是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就出来了，留校以后嘛，以后就出来，84年就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他那个16岁来，然后呢今年38岁吧，对不对？22年当中，他不光是语言上，我们不讲语言，就是说他整个这个思维的方法，他这部电影评价说完全是美国人拍的美国的电影。所以就讲到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或者外国人 aliens 或者是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讲的所谓融入美国社会，这个什么叫融入美国社会哈？这个概念怎么来，有很多解释嘛，也可以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是和交朋友是一种，然后你对美国的社会的深入的了解，这个题目，他这个题目我不知道赵婷他对这批人以前有没有关注，因为至少对我来说，美国来了30多年，我对这群人根本不知道，可以说完全不知道。我对这个锈铁带的这些可能还有一些了解，因为我以前业务上做过，到那边大陆来的公司去收购那边的企业。那个还有那个曹德旺的那个事情，也都是因为和这个有关嘛，你就知道这批人。但对这一批所谓这个车上的 van dweller 这些人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即使说如果赵婷了解也好，那说明他22年比我们来了30多年了解的更多。如果他不了解，他能够通过阅读这篇小说，然后又改编，然后又拍出这样的电影，得到美国的认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对怎么来这个来评判赵婷，怎么来赵婷，怎么来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那个赵婷其实确实是一直还挺关注弱势群体的，就是他当时在纽约大学学完电影专业以后，因为没有电影可拍，当时他好像我可能会记错，但是大致是这样，就是她和她男朋友是进行一场毕业旅行，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年，是跟印第安保留地那边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她对那边的人其实是有很深的那种精神认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拍了那个骑士，还有哥哥教我唱的歌。这个我觉得她可能就是从电影人这种特殊的敏感性或者是人文关怀里面来说，他确实可能更加会关注这一点。然后就是像柯律师之前说的，就是这件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觉得他可能本来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就是他真的是本来应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今年是奥斯卡小年，因为很多电影他推迟上映或者是制作并就是延期或者什么的，所以本来竞争能跟这部电影竞争的电影并不多， 然后再加上这几年其实是奥斯卡或者是好莱坞更加关注少数族裔，会把那个更多机会给有色人种，所以赵婷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亚裔，然后拍出来一个这么好的片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当时她得奖我真的是不吃惊，因为我当时知道这部电影肯定是会收获很多的奖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 就像之前你们说的，中国之前那么多大制作大导演，砸了多少钱多少宣传最后都没成功，这部电影真正成功了。其实本来一开始可能甚至是金球奖之前画风都是非常有利于赵婷的，就是当时大家都会觉得都是称她为华人之光啊，或者是各种媒体各种报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可能她当时获得一定关注度之后，大家把他之前可能十几年或者几年前的那种言论再挖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曲解或者怎么样，突然就是感觉风向一变，从每个人都力捧他变成开始封杀他，最后导致的是，因为我其实也给公众号有时候也写一些文章什么，所以我就知道当时奥斯卡奖出来之后，一般的公众号是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就能把这个电影的名单发出来的，每年都是这样，唯独今年有很大的问题，很多公众号就是并没有发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些敏感词或者什么的。然后在豆瓣上面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那个奥斯卡的片单，今年奥斯卡都没有这个片单，就是因为人为力量把它取消了。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开个特例啊，就是在美国故事节目谈电影，那我们的那个杨医生也是以前我们那个读书观影节目的主持人，那医生也采访过大导演是吧？就是应该是前年了，采访过那个叫王子异，对吧？
王子异，对，他其实对他跟那个赵婷有点像，因为都是亚裔的女性导演。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 Google 露露王的话，出来的是 American Director， 你如果 Google Chloe Zhao 的话，出来是 Chinese Director。我觉得他们俩其实私下应该是有联系的。当时那个奥斯卡一出来，那个露露王是发了一条 Twitter， 是恭喜，就是以朋友的口吻恭喜那个 Chloe Zhao 的。
哎，那个露露王他那个电影去年入围了没有，就是那个他那个Farewell 那部电影
金球奖入围了最佳女主，
但是没有得奖是吧？
最佳女主得了，但是他是喜剧类，好像是喜剧类的最佳女主，就是金球奖有点不一样，他是把最佳女主分成喜剧类和剧情类，所以相当于其实每年出来两个电影类的最佳女主，Awkwafina 是得了其中之一。那个奥斯卡的话好像是没有任何提名，因为这部电影好像也不算是外语片，也不算，对，反正就外语片提名也没有。
我们再回到这部《无依之地》啊，就是这部电影是以这个弱势群体为主角，就是关注他们的生活，那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失业、婚姻破裂、养老金损失、房价暴跌啊，让他们几乎像是流落街头似的，但是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种选择。那么很多人就是对他们是忽视的，就是他们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么也有人对他们甚至有偏见，或者说有的人说无家可归者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什么的，那有的只是运气或者说大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你如果那个养老金大幅损失，房价暴跌或者什么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那么这个婚姻啊还有事业这种就是很多人都会发生。那么就是那我不知道两位，你们不管是在看书还是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能够触动你们的，就是说能够虽然你们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情景能够对你的心里有震撼，或者说能够触动您的？
对于我来说有一幕就是当时其实 Fern 就是其中女主角，她其实可以安定下来，就是当时对她有好感的那个老爷爷 家，我觉得是家境还是比较丰厚的，当时也是邀请他住下来，他最后还是选择走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当代人很多都是这种选择，就是即使是你生活比较稳定，但是可能你还是有另外一种追求，你会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在西雅图生活了6年，我觉得其实一切也都非常好，但是我确实也很喜欢纽约，我并不知道纽约以后生活会怎么样，但是我是愿意去试一试，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共鸣的。
克里斯呢？
我也是对他们既有同情，而且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对政府也好，社会也好，能对这批人注意更多的同情关注。但是我也很佩服，觉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人，特别从我念书当中读的书，这本书当中能够感受得出来。比如说我2019年年初4、5月份的时候也去过 Arizona， 也去过好几个地方，当时也是开车，当然没有想那么多了，我就租一部车从 Phoenix 然后转一圈，最后从 Las Vegas 回去1个多星期。那个我当时觉得好像 Arizona 在这个路上开车好像很 boring， 这个车速可以开得很快，不小心就踩上了90英里一个小时。当然对他的那边一些这个他特殊的这个景观，哎，觉得蛮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如果长期生活在那里，特别我们生活在山清水秀，又是山又是水，这个西雅图马上就要到5月份了，对不对？April rain brings May flowers， 西雅图会更漂亮。我想这个时候西雅图可能比纽约5月份也漂亮一些。但是这个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有这种那种开阔的、比较自信的这种心态，哎，我觉得这个真是可能是美国人是不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在这个社会当中长期形成的这种想法。这就拿我们跟我们中国人来相比吧，可能我们是那个就是那个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 然后后来 second generation 可能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心态，我觉得好像就是和他们相比有不同，我们比较注重比较实惠的东西，实际的东西，哎，他们更多的有时候希望从自然当中能够获取他们的力量，获取他们的感受。这个书上讲到有一段就是讲，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这个哦，那就不讲，我就想到那个主角吧，林德梅，他后来在电影当中他也出现了嘛，对不对？业余的演员，这个而且他也赵婷也邀请他参加奥斯卡的颁奖仪式。他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是想放弃生活了，但是他一直没放弃，而且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说要造一个就是环保的，希望如果以后有房子的话，他要有一个环保的这样的居所。不过他是算很幸运的，那因为参与这个电影，他拿到
他是群众演员是吧？
群众演员，对，他拿到了蛮大一笔钱啊，拿到一笔钱，然后他就在 New Mexico， 他就去买了一个5英里的地，这是我后来报道上看到的，他就要去造一个这种所谓他叫 Earth Shift 还怎么 whatever the term 我忘记了。这就是蛮环保的。然后这个他那个女儿是在 Oregon 的，好像一家6口人不是碰到火灾吗？他说，哎，跟他讲妈妈说，跟他说妈妈，如果我碰到情况我可不可以到你这边来住，他说 You're always welcome， 但是 你家里6个人住在我这个13-foot的一个小车里面怎么做。那他现在他说，哎，我心里真是很感动很感恩，如果他们来的话我愿意。他今年已经71岁了。这个赵婷写这本书报道他的时候，我是2013年开始跟他第一次接触，他是63岁好像是，对，63岁。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吧，也是讲一个叫什么名 Swanky 好像是叫，书上我不知道电影里有没有。他也是生了这个癌症好像是。医生跟他说你只有7-8个月6-7个月。 他说我怎么可以这样，他就不愿意好像在病房里或者在那个自己的车里面这个离世，他就是开车，他在那个 Arizona 还是 Nevada 一个湖当中，哎，他看到有景，他很当场就有感触，他看到一种鸟啊在山崖上，然后呢他又养了大的鸟，又养妈妈爸爸的小，又养小鸟，然后他们又飞下湖，在湖里面自由的很愉快的这样一个情景，他就很受感动，他觉得哎，我在世界上我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我不是这段经历我会看不到这段经历，所以如果我即使今天走的话我也无憾了，终生就无憾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心态，我们可能要有这种心态，就真的我不知道是可不可以培养呢，还是因为一代一代人所形成的，或者说与生俱来的。所以我这点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从这本书，有时候你会让人看得很沮丧，这些六七十岁的他要在 Amazon 的 warehouse要举那个很 heavy 的五六十磅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拿基本的工资，然后要走15英里每天，然后他们或者是 scan 那个 merchandise， 这些 scan 这些东西都是跟那个 Amazon 的 manager 的 supervisor 的什么这种电脑连在一起，你稍微有点偷懒好像就不行，对不对？所以哎，他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这是一方面我很同情他们，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也很佩服他们，